36计，最末一计，走为上。俗话说，36计，走为上计。他是说呀，敌我力量悬殊，这种不利的形势之下，要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，避开强敌，寻找战机，以退为进。这也是谋略当中的上策。在战争史上啊，古代有许多走为上的精彩例子。其实啊，中华民族风风雨雨5000多年历史，横看形形色色13亿人的现实，细心的您呢，一定会发现36计走为上计呀，这句话呀，至真至诚啊，他说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无论在哪个领域，多种势力在接触与较量的时候，进攻前进固然重要，但在很多情况之下，以退为进也十分必要。也就是说，走为上，要走得巧，走得妙，就能保全自己，甚至保全与自己相关的许多人和物。要走的或应走的情形是千千万万，咱们呢概括几种。在我方和敌方的较量之中，如果我方处于劣势，硬拼无异于以弹碰石，没有胜路，屈服恐怕永远受制于他人，更没有生路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你看，这就是上策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这叫走着瞧。建功立业，这是1000百年来不少人的人生梦想。在这种梦想的感召之下，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。这些人的确创立了丰功伟绩，但是杰出的业绩通常十分危险。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？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啊。功盖天下者不赏，身名震主者身败呀。功高震主就是这道理。韩信、岳飞、李善长等人，一大批仁人志士，不了解其中的奥秘，因此被杀。张良、范蠡、韩世忠、石守信等人，深明此理，激流勇退，去关归隐，因此保全性命。更以广阔的胸怀引起后人的敬仰，这种走法叫功成身退。还有一种走法叫弃权。你看，在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场合，在评比选举决策某种事件当中，各路诸侯、各方势力争权夺利，都想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左右全局，弱小一方哪边也得罪不起，即便强大一方也不愿意得罪其他人，怎么办呢？弃权，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不发表看法，说不定啊还能坐收渔翁之利。总而言之，世间许多情形，是进是退，是留是走，难以说得清楚。也许各位啊，听过了这段书之后，会审时度势，做出一个良好的选择。闲言少叙，我们说一说走为上策的历史故事。在春秋时期，晋献公听信谗言，杀了太子申生，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。重耳闻讯呢，连忙逃出了晋国，在外漂流了10余年， 经过千辛万苦，重耳来到楚国。楚成王一看这重耳，将来必成大器，以上宾之礼对待这重耳，把他置如上宾。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这也不夸张。单说有一天，楚王设宴招待重耳，两个人呢，嘿，谈得非常愉快，这气氛也十分融洽。哎，忽然间这楚王想起一件事儿来，重耳啊，倘若有一天你回到晋国，你当上国君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我想听听。重耳一听，略加思索，大王，美女四重，珍宝丝绸，您有的是，奇珍羽毛，象牙兽皮，更是楚地的盛产，我晋国拿什么献与您呢？想半天没想起来。楚王一看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公子过谦呐，我就这么一问，公子不必在心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你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？大王，要是托您的福，我能回国当政，我愿与贵国友好。倘若有一天晋楚发生争斗，我一定命令军队啊退避三舍。你说三舍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种计量单位，一舍呀等于30里地，退避三舍。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，我再与您交战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俩人呢还击掌为誓。楚成王说完这事儿也就忘了，但是这重耳一直把这个许诺记在心里。4年之后，重耳回到晋国当了国君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。晋国在他的治理之下日益强大，继位之后整顿内政，发展生产，呵，把偌大的晋国治理的是井井有条。这晋文公也想像齐桓公那样做一个中原霸主，一直啊没这机会。正这时候啊，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。原来周襄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太叔带，这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敌国借兵夺了王位。周襄王带着几十名随从逃到郑国，他发出命令，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到都城。这些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，有派人去送吃的送穿的的，就是没人愿意发兵攻打敌人。有人就对周襄王说了，说现在各路诸侯当中能打退敌人的只有秦晋两国呀，别的没这力量。周襄王这才派使者请求晋文公护送他回朝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晋文公一听，马上派人发兵，把这敌人呢给打败了，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帮人，护送天子回到京城。过了2年，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前来讨救兵，说楚国派大将程德臣率领楚、陈、蔡、郑、许5国兵马攻打宋国。大臣都说呀，说这楚国老受中原诸侯欺负，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，这是时候。晋文公一看点头称善，自己要想当中原霸主，必须打败楚国，扩充军队，建了3个军，浩浩荡荡 去救这宋国。公元前632年，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，曹国和魏国，两国的国君呢都给生擒了。这楚成王本来不想同晋文公交战，听到晋国出兵，马上下令派人叫程德臣呢退兵。可是这程德臣以为这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，不愿意半途而废，他派部将上奏楚成王，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打胜仗，但是我得拼一拼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，我不能叫人把我吓回来呀，这玩意儿好说而不好听。楚成王一听心里很不大高兴，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派了少量的部队交给这程德臣进行指挥。这程德臣呢，先派人通知晋军，要求他们释放魏曹两国国君。这晋文公暗地里先通知两国国君，说我帮助你们恢复君王的位置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们必须和楚国断交，要不然呢，哎，这事情可就不一定怎么回事儿。曹魏两国没办法按照晋文公的意思给办了，消息传回来了。程德臣一听，什么？哎呀，我想救这两个国家，没想到这两个人吃里扒外，哦，和我国还断交了。这样一来呀，真气得是暴跳如雷呀。好啊，重耳，我跟你没完呐。你是忘了想当初我国大王怎么对待你了。好啊，你吃里扒外呀。来人，点队给我进攻。下了军令，催动全军向晋军发起攻击。可是这个楚军一进军，晋文公马上下令，来呀，后撤。哎，撤了呀。晋国当中有许多大将士兵不理解，说怎么回事，我们统兵带队的是一国之君，对方领兵带队的是个臣子，哪有国君让臣子的道理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议论纷纷。有那知情人就给解释了，说诸位啊，你们不了解，这里边有原因，打仗啊要先占个理，理直气就壮，想当初楚王帮助过主公，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，倘若两国交战，晋国情愿退避三舍，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，我们要是对楚国失了信，我们就理亏了，我们退了兵，如果他们不依不饶，步步进逼，那他们就失礼，我们再交手不迟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嘿，来来，撤撤撤撤撤撤，大家伙都明白了。这么说吧，晋军一口气儿后撤90里，安营下寨。这楚军一看晋军后撤，还高兴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，啊，听说我一进攻就害怕了吧，我听说他们后撤的时候丢盔卸甲，金银珠宝锣鼓帐篷刀枪马匹满地都是，嘿，这还用打吗，我大军一走一过，我就把晋国给灭了。你看这程德臣呢，不依不饶，是刚愎自用，步步紧逼，和晋军是遥遥相对。与此同时，他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，这措辞十分的傲慢。晋文公啊，没有答复，说这个事情明天我再给你最后答复。大家伙儿无不到晋文公面前请令， 主公给我之将令，我要会一会这楚国如此猖狂，我非杀杀他的锐气。可不管这些大臣怎么说，晋文公啊也没表态。当天晚上，这晋文公啊还做了个梦，梦见什么？梦见呢，他被这楚成王骑到胯下，楚成王是抡拳便打，把他脑浆都打出来了。做了这么一个梦，第二天找人给圆梦，这圆梦的就说了，说主公啊，这是吉兆啊，大吉之象，梦都是反的，我军进攻必能取得大获全胜。好，晋文公下了令了，既然这样，楚国还不原谅我，那只好在战场上一会高低。就这样，两国军队展开了一场厮杀呀。这场仗打的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呀。晋文公使巧计，把这程德臣呢杀的是一败涂地。后来这程德臣带领残兵败将杀出一条血路跑了，在半道之上觉得自己没脸见楚成王，拔剑自刎。就这样，晋军占了楚国的营地，把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凯旋回国。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很快传到周都洛邑，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，周襄王亲自到建土慰劳晋军。晋文公趁此机会在建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的宫殿，约各国诸侯开个大会，定下盟约。就这样，晋文公当上了中原霸主。这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也是成语退避三舍的来源之一呀。诸位，这段短书叫兵法三十六计，每天一计，我们向各位讲述了这三十六计的来龙去脉，以及在战争史上的一些典型战例。当然还有许多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在评书当中一一展述，望且各位谅解。三十六计至此讲述完毕。